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基要真理课程的第八讲。在我们了解了圣灵的工作之后，今天张老师将继续的和我们谈到的是圣灵的恩赐。
姐妹，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张老师，奉主的名向你们问安。上一课我们谈到了圣灵的工作，我们把它分成旧约和新约时代来说明。圣灵在旧约时代的工作，包括了他参与世界的创造，他赐下预言给先知和君王，他赐给上帝所拣选的人有特殊的能力，如超然的力量、解梦的能力、行政、军事的能力、建造会幕的技巧。他也指教信徒如何遵行上帝的旨意。圣灵在新约的工作，包括了在耶稣基督和信徒身上的工作。耶稣的一生，从他降生、传道、他的死、他的复活，都由圣灵在引领。对于信徒来说，也是一生都蒙圣灵的带领，无论是个人、家庭、教会、社会层面的生活，都让信徒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此外，我们也谈到目前教会最热门的课题，就是圣灵的充满。相信你们印象犹深吧，希望你们把自己的感受、体会和心得，还有问题都寄给我，好让我能够了解你们对课程的了解，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有机会见面时，可以做更深入、面对面的分享，好吗？今天我们会继续探讨圣灵的恩赐，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一路来的带领，让我们今天要讨论圣灵的恩赐这个课题，我们求你的灵再次的指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个课题的学习，更明白您的旨意，好让我们可以学以致用，在教会中一个肢体彼此配搭，同心合意的侍奉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我们如此的祷告立志，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圣灵的恩赐，恩赐的原文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指属灵的事，第二指恩典的赏赐。恩赐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将属灵的能力赐给信徒，用来侍奉基督，使教会得以成长，得以建立。所以属灵的恩赐就是指上帝赐给信徒侍奉的能力。恩赐的种类一共分成19种，我们来看第一种恩赐，就是使徒的恩赐。参考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4:11，哥林多前书12:28。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指奉上帝差遣的人，是上帝的全权大使。根据路加福音6:13的记载，耶稣召集了12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又赐给他们特别的权柄，他们就一直跟随他。后来其中有一个名叫犹大的，因为出卖主而自杀身亡。于是耶稣又亲自呼召了保罗与其他11个使徒并列。这些使徒们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他们本身也清楚接受这个神圣的呼召，并且乐意参与服事，例如教导传福音的真理、医病、赶鬼。他们的工作得到教会的认可和印证，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可以说是使徒保罗了，因为他不但是一个使徒，而且还是传福音的使者，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更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因为在新约27卷的书当中，他的作品就占了13卷。第二种恩赐就是先知，参考的经文是罗马书12:6，以弗所书4:11，哥林多前书12:10。它原文的字义呢，就是先见、预言将来的事、上帝的代言人、传讲神话语的人。先知的恩赐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把从上帝直接领受的信息向世人传讲，又将这个启示教导人，使人得着造就、安慰和劝勉。第二方面，他们预言将来的事情，因为先知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启示，这些神圣奥秘的知识是其他人所不知道的。这些肩负重任的先知必须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若做先知讲道的，不要叫人混乱，并且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使教会得到造就。使徒行传中提到好几位先知，例如使徒行传11:29提到的雅加布，使徒行传15:32提到犹大和希拉。此外要提的是，今天教会中有许多假先知出现，因此我们要分辨真假，免得受骗。第三种的恩赐就是神迹，参考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2:10。有人把圣经中有关神迹的记载分成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摩西和以耶稣亚的时代，第二个时期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第三个就是基督和使徒的时代。神迹它原来的意思是指能力，或者一种有能力的工作。神迹的主要目的是用来证明一个信息，上帝使用他所拣选的人行使奇妙的神迹，来支持他们所传讲的新的信息，让人明白上帝的作为。圣经中有许多的例子，例如耶稣亚记10:12-14提到约书亚使日月停止运行，列王记上17:18记载了以利亚使寡妇的油和面吃用不完，使寡妇之子复活，还有在加密山上制斗假先知使天干旱，后来又使天下雨。此外四福音书也记载了耶稣的赶鬼、医治、使人复活，使徒行传当中也记载了彼得、保罗跟腓力行了不少的神迹。第四种的恩赐就是医病，参考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9。医病的恩赐说明了上帝赐给某些人一些特别的能力，使他们可以接着不同的方式，如按手、祷告、吩咐、施行上帝的大能，奉主耶稣的名医治身心灵有疾病的人，使他们可以不用通过药物自然痊愈。但无论如何，这一切的主权仍然在上帝，不在乎行使医病恩赐的人。因为圣经中也提到不少的例子，显明上帝不一定医治人。就如使徒保罗曾经为了自己身上的一根刺3次恳求主，但是仍然未蒙上帝的医治。这件事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2:8-9。运用这个医病的恩赐，不要强求上帝，只要存心顺服圣灵的带领，把主权交给上帝，才能容神一人。 圣经中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请各位去找一找。第五种恩赐就是方言。据参考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原来的意思是指舌头所发出来的言语。根据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指出上帝赐给人讲方言的恩赐有其一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赞美上帝，在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对信徒本身来说是为了使自己得到造就。对教会来说，若有人翻出来就可以造就教会，若无人翻方言则不要说。此外还可以给不信的人做证据，例如哥林多前书14章21到22节，保罗描述了有些犹太人进入会堂，听到有人用别国的语言说话，这就是给他们的证据，证明了上帝在当中，正如当初以赛亚的日子，这证据引导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方言的恩赐在运用的时候要小心的使用，才不会引起混乱。保罗教导信徒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就是说方言的时候要轮流着说，第二方面就是若无人翻方言则不要说。让我们来参考一些哥林多前书14章有关方言的经文。14章第2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的心灵里却是讲述各样的奥秘。第4到第6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第9节，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第13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第16节，不然你用灵租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您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第18节，我感谢上帝，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第19节，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1000句方言。22到23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26到28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2个人，至多3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1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第39到40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这是上帝对讲方言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教导。第6种恩赐就是翻方言。参考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章10节、14章26节、14章28节。翻就是指翻译或者解释。翻方言的恩赐新约中只出现3次，全部都记载在哥林多前书。根据经文的提示，说明了2件事。第一，翻方言的恩赐不是一种独立的恩赐，而是需要与讲方言的人互相配搭。第二方面，翻方言的恩赐也不是指一般性的翻译才能，乃是一种从圣灵所赐的超自然的能力。 此外，保罗也提出一些有关方言的使用原则。第一，要和有讲方言恩赐的信徒互相配搭。第二，讲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而且要轮流着说，并且还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第三，若在聚会中没有人翻译方言，就当闭口不说，而只对自己或者对上帝说就可以了。第七种恩赐就是传福音，参考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原来的意思就是宣讲好信息的人，或者是宣布好消息。具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会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入人群中，或者向个别的人传讲救恩的好消息，引导他们认识和相信耶稣，然后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传福音的恩赐在使用时，信徒必须认定自己是奉上帝差遣接受耶稣的大使命，又靠着圣灵的帮助尽心竭力地尽自己的本分，将福音向人传讲。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个恩赐也包含了到世界各地，不论是大城市还是到乡下，不论是本国还是到外国，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不论是大组的还是小组的聚会，都要宣讲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使万人得救，而不愿一人沉沦。即使你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你也可以参与短期的宣教，做个人见证分享，或者分派福音担当。不论怎样，每个人都要传福音。别忘了，耶稣升天以前所颁布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信徒的。第八种恩赐就是牧师，参考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原来的意思呢，是指牧者或者是牧养群羊的人，在新约的圣经中只出现一次，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其他十七次呢就称为牧者或者是牧羊人。具有牧师恩赐的人，在灵性上肩负牧羊的重任，他不但要供应信徒灵性的需要，更要负起教导、喂养、保护、教导信徒的责任。圣经中最佳的例子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中教导提摩太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牧师。使用牧师的恩赐的信徒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第一，就是有一颗怜悯的心。第二，必须无可指责。第三，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第四，要做群羊的榜样。第五，务要忠心交托。第九种的恩赐就是教师，参考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节。原来的意思是指教导或者是教训。肩负教导恩赐的教师本身必须具有丰富的神学和圣经知识，又能够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将上帝的话语清楚地讲给信徒听，使他们听得明白。这个恩赐在教会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恩赐是叫信徒得以长大成熟，并且在生活中将真理实践出来。在圣经中，耶稣基督被公认为教师的典范。此外，保罗在推拉奴学房天天辩论教导共有两年之久，叫一切附近及当地的人都听见主的道。教师恩赐的运用原则有七点。第一点，做教导的就当专力教导。第二，要谨慎自己所教导的。第三点，要以身作则。第四点，要有为父的心怀。第五点，要交托有忠心教导的人。第六点，要把握每一次的机会。第七点，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第十种恩赐就是执事，记载在罗马书十二章七节，原来的意思是服事、服务、知识、共济。既有这种恩赐的信徒，他善于侍候人，并且关注于每一个信徒肉身的需要， 同时又能忠心自守。圣经的例子，使徒行传19章22节提到提摩太与拉都在以弗所服侍保罗，罗马书15章25节提到保罗服侍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腓立门书13节提到阿尼西姆在牢房里服侍保罗，提摩太后书1章18节提到阿尼师傅在以弗所服侍保罗。这种恩赐不太明显，因为信徒间的服侍多数是在私人的关系上进行，执事的恩赐在运用时要有专一的心，善于管理，尽力而为，懂得共济人。第十一种恩赐就是帮助人的，参考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指扶持、帮助、带别人做事。既有这种恩赐的信徒，他会自发地甘心乐意，尽自己的力量，对有需要的人施以援手，不论贫贵、患病、孤单的人、异地做客旅的，他们都会不求回报，不计较代价，毫无怨言地帮助他们。第十二种恩赐就是信心，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9节，原来的意思是信实、信赖所做的事。提起信心，我们不其然地想到，凡是信徒都有一颗因信称义的信心，而且在属灵生活上有信心。但保罗在这里所指的，乃是少数信徒所拥有的信心的恩赐。信心的恩赐是指一个人能在不平凡的事情上接着祷告，确实明白上帝的旨意，相信上帝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而且是通过他来完成这个目标，虽然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圣经中的施提反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此外还有保罗，还有希伯来书中11章4到39节也提到不少的信心为人，他们仰望上帝的应许，绝不疑惑，完成上帝所交付给他们的大使命。第十三种的恩赐就是劝化的，参考经文在罗马书12章8节，原来的意思就是恳求、劝勉、安慰，从旁给予协助。既有劝化恩赐的信徒，他们具有教导的恩赐，能向人的良心和良知发出劝慰，有时是劝导帮助别人实现某一些事情，有时是劝导不信者给予安慰。圣经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称为劝慰者的巴拿巴，在使徒行传9章27节，巴拿巴接待保罗，当时保罗是逼迫基督教的，因为刚蒙召信主，没有人胆敢接待他，但是巴拿巴却接待了他。使徒行传14章22节，巴拿巴眷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心谨守所信的道。使徒行传15章32节，巴拿巴接纳马可，带他上路。当保罗对马可不满而拒绝马可参与宣教的队伍中，巴拿巴接纳了他。使徒行传25章26节，巴拿巴是真理的战士，至死忠心的最佳同工。第十四种恩赐就是辨别诸灵，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10节，辨别原来的意思是分辨好歹。诸灵包括了人的灵、鬼的灵、圣灵三种。具有这种恩赐的人能够分辨这个灵是出于上帝、出于人还是出于邪灵。对事呢，这能分辨是非黑白，对真理分辨真伪，对上帝的启示能分辨真假，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分辨诸灵的恩赐在早期教会时代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时圣经正典还没有完成，上帝将启示直接给人，让他们将这个启示传给教会，为了帮助教会初期信徒如何分辨，所以上帝就赐下这个恩赐，好让上帝的信息在传讲的时候，他们可以决定信息的真伪。 其实这个恩赐在目前教会也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许多的异教学说不知不觉就混入了教会，使信徒们跌倒，使教会出现混乱。第十五种恩赐就是怜悯人的，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8节，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指同情，既有怜悯人的恩赐的信徒对于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并且甘心乐意地帮助人解决困难，帮助人脱离困境，不论是贫穷的人、病人、受苦的人，都是他们关怀的对象，而且他们都是以喜乐的心来帮助人。圣经中的例子，耶稣本身已经替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使徒行传9章36节也记载一个女信徒大比大广行善事，多施周济。这个恩赐在运用的时候呢，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甘心乐意以喜乐的心去关怀别人。第二个条件，对别人的遭遇要感同身受。第三个条件，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上帝的爱去爱人。第四个条件就是心地善良。第五个条件就是富有深厚的同情心。第十六种的恩赐就是施舍，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8节，原来的意思就是分享，分给人。既有这种恩赐的人通常具有与别人分享物质的能力和意愿，所以这种人常常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毫无保留地与人分享他的好处。他们生性慷慨，乐意奉献，诚实可靠，常常以自己的有余弥补他人的不足，并且无论都对上帝、对人、对教会都是绝对的真诚。圣经中的例子，腓立比书10章10到16节记载了腓立比教会信徒对保罗的馈赠。使徒行传4章36到37节记载了巴拿巴把自己的田地卖了，把钱完全奉献给教会。第17种恩赐就是治理，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8节、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原来的意思是指管理、主理、带领人的。一个有治理恩赐的信徒是教会中最佳的领导者，他能给人具体的目标，并且可以带领人完成目标。圣经中的例子，出埃及记18章25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设立首领、千夫长、百夫长来管理百姓。使徒行传6章3节，使徒们拣选7个人来办理火事共济的事务。这个恩赐的拥有人都具备了以下的条件：第一，在教会内外都有好的名声；第二，被圣灵充满；第三，智慧充足；第四，做事有原则，按部就班；第五，有殷勤的心；第六，能带领人完成任务。第18种恩赐就是智慧，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8节，智慧的恩赐在属灵恩赐中居首位，所以是相当重要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6到12节中对这个恩赐做了详尽的解释。智慧的恩赐被视为神圣的启示，因为这些信徒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启示的真理，然后将这个真理向上帝的子民传讲。拥有智慧恩赐的信徒能体贴上帝的心意，依靠圣灵的能力，又能清楚知道信徒的需要。圣经中的例子，列王记上3章16到18节记载了所罗门有智慧，能分析和做出正确的判断。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人性的耶稣对纳税给凯撒做出明智的决定。使徒行传6章10节，施提反有智慧，依靠圣灵说出上帝的真理，使众人招架不住，恼羞成怒，用石头把他打死。使徒行传15章记载了雅各拥有智慧的恩赐，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中，预决接纳外邦人进入上帝的国度， 使徒行传16章25到34节记载了保罗和希拉有智慧的恩赐，帮助原本企图自杀的狱卒，使他全家信主，千年也可不倒，成为家谈。第19种恩赐，知识。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8节，原来的意思就是指学问，拥有知识恩赐的人对真理有正确理解的能力，可以向信徒传讲从上帝领受的启示，和智慧的恩赐有密切的关系。圣经中的例子，撒母耳记下12章1到15节，拿单主政大卫犯奸淫之罪，列王记下5章20到27节，以利沙揭穿他的仆人基哈西私下收了乃曼的礼物，列王记下6章8到23节记载了以利沙帮助以色列王击退亚兰军队，使徒行传5章1到6节记载了彼得斥责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之罪，使徒行传27章21到26节记载了保罗安慰船上的众人。知识恩赐的应用原则，第一点，必须是凭爱心来运用，第二，必须认识上帝，第三，必须有先知先觉，常揭发违背真理之事，第四，要助人解决纠纷，第五，本身要不断的长进，比常人认识更多的真理。接着下来，让我们来看属灵恩赐的分配。第一点，属灵恩赐乃复活升天的基督所分配的，在基督的身子里，是头将恩赐给予身子的，使恩赐的运用提升到一个崇高和圣洁的层面。这些是基督的恩赐，他托付给我们，因他需要我们运用这些恩赐去建立他的身子，就算看似卑微的侍奉，也因此显得尊贵无比。第二，属灵恩赐乃圣灵随己意分配的。为何他是给一个信徒一些特定的恩赐？因为圣灵最了解基督的身子需要什么，也最明白每位信徒最适合什么侍奉。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埋怨为何不能得到其他人所得的恩赐了，同时也会激励我们尽力发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恩赐。圣灵何时给我们恩赐，就有可能是信主的时候。如果那是圣灵的恩赐，如果我们在信主时才得到圣灵，那么看来圣灵的恩赐就是在信主之时就赐下给我们了。我们在得救时不常发觉出自己已经得到的恩赐，但相信我们在那个时刻已经得着了所有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随着我们的成长，这些恩赐会在我们生命中不同的阶段被发掘出来。但很可能由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已经有了全部的恩赐，可能我们要等到日后回顾一生，看上帝在我们的一生中如何使用所给我们的恩赐时，我们才能具体述说我们到底曾经得到了什么恩赐。属灵恩赐是分配给所有信徒的，每一个信徒都最少拥有一种属灵恩赐。彼得清楚指出，所有的信徒都至少有一种恩赐。每个信徒都或是独身，或是已婚的，用两种身份，而这两种身份都被称为属灵的恩赐。许多信徒都可能拥有帮助和服侍的恩赐。没有一个信徒拥有一切的恩赐，否则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7节的类比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有任何一位信徒拥有一切的恩赐，他就不需要其他信徒的帮助了，他就是手、脚、眼睛、耳朵、整个身子了，而这是不可能的。信徒需要其他的信徒，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信徒拥有一切的恩赐。属灵恩赐是分配给基督的整个身子的，这里强调并不是每个聚会都需要拥有一切的恩赐，某一个机会在一个时期的成长状况未必需要拥有全部的恩赐。上帝了解每个群体的需要，并会供应所需要的恩赐。 这也是指并不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拥有一切的恩赐，一种恩赐一旦赐下，就是赐给基督的整个身子的。上帝在当初的时候赐下做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恩赐，有此恩赐的人立定了根基以后，身子就需要其他恩赐了。但在20世纪的今天，我们能因着那些根基恩赐而受惠，且在那些根基上继续建立。那些恩赐是在第一世纪时被赐下的，给予不分时代的整个基督的身子，没有任何一个世代受到冷落。圣灵随己意赐恩赐给教会，而他清楚知道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时代的需要。当我们拥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应该怎样的发挥应用呢？属灵的恩赐是上帝送给每个信徒的礼物，我们应该珍惜它，并且好好的利用它。不论每个人领受的恩赐有多少，但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完成上帝所托付的大使命。为了让恩赐能有效的发挥应用，我们应该注意以下的要点。第一点，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恩赐。在每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都存着三类的恩赐。第一类就是天生的能力，人与生俱来的上帝所赐的能力，包括智商、健康、体能、音乐天分、语言能力、机械上的才能等。第二类后天的能力，包括烹饪、缝纫、驾驶、学习语言、学习弹奏乐器等。虽然我们会以为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但请记住，世上有很多人都没有学习这些技能的机会。第三类就是属灵的恩赐。一个信徒应该认识上帝在他生命中所赐下的各种才能。信徒应该认识上帝在他自己生命中所赐下的所有的恩赐。若能够认识自己所获得的恩赐，就能帮助自己以喜乐的心积极投入侍奉中，也能让自己和其他的信徒彼此配搭，同心合意地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第二方面，我们要不断地装备自己。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是要常常操练并不断地长进，使这些恩赐能在教会的侍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要专心，使这些恩赐越用越好，渐入佳境。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针对自己的恩赐精益求精，使它更为充实。如果有人知道自己有施政的恩赐，那么他在生命的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个好管家。慷慨施政的能力是上帝所赐的，但若要拥有可以慷慨施政的金钱，就必须在应用金钱的事上有节制。早期教会传福音的恩赐不但关乎传讲好消息，还包括巡回布道。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特别留心个人的健康，才能有充足的体力在旅途中传扬福音。如果有人有劝化的恩赐，那必须是以圣经的知识为根据，有效的和有价值的劝化必须以圣经的真理为根基。当然，如果你要获取圣经的知识，你就必须要研读圣经了。第三方面，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不要轻负所得的恩赐，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为了使教会和信徒获益，所以我们不可占为己有，也不可拿来炫耀，也不可收住不用，否则圣灵会收回。弟兄姐妹们，上帝既然将这么多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为了要我们向上帝委身，甘心乐意和其他肢体彼此配搭，同心合意服侍教会，服侍信徒，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真神。节目结束以前，我恳切地要求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好地在上帝面前数算一下，你一共拥有几样的恩赐，有没有将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在教会中发挥应用，让教会及信徒获益。若有的话，请你写信来和我分享，让我可以与你一同感恩，并将一切荣耀归于爱我们的上帝。 别忘了将你们的心得和见证分享寄给我。下回节目中我们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
恩赐需要经由行动而发掘和发挥，实践恩赐能够使我们认识自己的能力，实践恩赐也可以使这些能力得到发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寻求发掘自己的恩赐，那就不要错过任何侍奉的机会。即使你认为自己未必有能力胜任，也不可以推却，因为神可能要让你发现你拥有却不自知的能力。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